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7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一本小册子引发的思考。我身边有位老年同修，突然出现健忘的症状，有时都找不到自己的家门。我们每周一在一起学法，今天他没来，我就拿他放在这的转法轮学法。我突然发现书缝里有一粒粒黑垢，我很吃惊，赶紧翻了翻，居然有好多处都有脏东西。我一下明白了，师父曾在梦中点悟过我，我梦见此同修做饭，我一看是用厕所里的脏水做的，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学完法，我就去他家看他。到同修家一看，床上、桌子上摆了不少资料。我看见此同修的几本册子上沾着水滴，有一本上边沾着菜叶子，有的册子压在枕头下，床头、桌子上放着吃剩下的半块馒头，床上放着半袋核桃。我说你怎么这么乱，你这是不敬师不敬法呀。这时我看见同修包里放的资料明慧真相杂志都是对折起来，装个有颜色的袋子，扎得紧紧的。我说同修都用白色自封袋装得平平整整的，你把好好的杂志折成这样，人家怎么看？同修又一个个拆开了，但是已经折成了死角，皱皱巴巴的。桌子上放着几本小册子，其中有一本《游方和尚》，我一看都不是明慧网上的，是其他网站下载的，我就劝同修去烧了，但他说舍不得，他还剩一本，准备给别的同修传看。我说烧了吧，这东西给谁害谁。我想问，为什么一个在大法中修炼20年、救度众生中做得相当好的大法弟子，还要看这些东西呢？大法弟子都知道，明慧网是师父看护着的，师父让大法弟子重大问题看明慧网，师父已经给我们指明了道路，我们为什么还要走岔道呢？这是什么心促成的呢？前几年我去某县，几名同修向我推荐一篇文章，都说多么多么好。我一看是一个叫谢安硕的人写的，我看了几行，第一个标题是法是什么，看到这我就没再往下看，心里很不舒服。姐姐叫我再看看写的什么，我说我不用看，就凭这一句我就不看。法是什么是他说了算的吗？这是乱法。我当时劝同修不要再传了。回到家，我在百度上搜索谢安硕，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好多网站都有此人的账号。我翻开其中的一个博客，居然还有他的讲法视频，里边尽是些胡言乱语。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二次去县里找到下载打印的同修交流，指出了他的乱法行为，同修态度很诚恳，很快归正了。问题是，每一次的乱法都能带动一大片同修赞同追捧，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是什么蒙住了我们的眼睛？是什么迷乱了我们的心智？乱法者之所以有市场，不都是大法弟子的人心执着促成的吗？ 一、猎奇心，总想知道点天机，想偏得点别人不知道的，想知道点师父讲法中没有的。二、学人不学法，遇事不用大法来衡量对错，别人说好就是好，心如浮萍，随风摆动。三、不二法门，有些修炼人就是不安分，对小道上的东西很感兴趣。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气功低层的功课，你学得再多，灌得再满，反倒对你越有害，你身上已经乱套了。四、对另外空间感兴趣，也有一部分同修对另外空间的事情很感兴趣，羡慕开天目的同修，以天目看到的东西多少来判断修的好不好。另外，还有的同修喜欢看动态网新闻，对常人的形式很感兴趣，还喜欢在同修中传播。某月某日，邪党要开什么会了，律师预言2017年迫害就结束了。有人对新唐人电视上的某节目很感兴趣，每天都要看，还推荐同修看。这些东西都是针对常人讲真相的，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把精力和时间用在做好三件事上，这才是师父要的。在我们周围，有一些同修在给儿女婚嫁时，总要选个黄道吉日，围着那些阴阳先生或所谓神婆跑前跑后，那些人怎么说就怎么做，说是要符合常人修炼。师父要我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不是要我们混同于常人。从法中我们知道，那些低层的东西都有他们的信息存在，你去求他，他就来干扰你，甚至于害你。我们是往高层次修炼的，怎么能要那些东西呢？说到这儿，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当我们沉迷于常人的 QQ、微信，大量的浏览常人的文章、视频的时候，不也是在求低层次的东西吗？修炼人是超越于常人这一层的，你对那些东西感兴趣，其实就是在掉层次了。你脑子里灌进去常人的东西，你的思想已经是在符合他那一层的理了，这个时候你已经降为常人了。我有时喜欢看微信上的小孩卖萌视频，越看越爱看，还为自己找借口，以为这不算什么，走在街上看见人家小孩都要回头看看，只要是小孩我都喜欢。这其实就是执着心，是人的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当然，一下子断了这个东西还不容易，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人的喜好就是情，我们如果放不下自己的喜好，就是放不下情，就走不出人。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但要超越于常人，思想和行为都要按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想，同修出现不正确状态都是有原因的，有的是心不正，关键时刻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思想言行都跳不出常人的圈圈，有的是有求之心招来的，有的是不珍惜大法，不敬师不敬法导致的。 这位同修对我说，向内找了，正念也发了，法也学了，可为什么老出问题，都不想修了？这还有个信不信师，对法坚不坚定的问题。师父在《红银二段原曲》中说，意不坚，观四山，咋出凡？我们每次遇到的问题，都是横在我们面前的山，也是我们修炼中要过的关。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吸引人的东西很多，但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不管我们修到哪个层次，路一定要走正，与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无关的东西，要做到不传不看。让我们牢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告诫吧。其实我们不管是谁什么样，只有一个法，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那才是真正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指望巡视组的人心。辽宁省巡视组在陵园市巡视期间，给市委市政府提出陵园迫害大法弟子不利的意见，结果陵园市又掀起新一轮风浪。虽然经大法弟子整体向内找，大力发正念，解体大量邪恶，但是自9月20日开始，公安人员还是先后绑架骚扰了多位大法弟子，其中被绑架的同修已有18位，目前大多数已回家。据说邪恶又在预谋一场大面积的绑架。为什么正法到了现在，邪恶在我们这儿还如此猖獗？在否定清除邪恶的同时，我们陵园大法弟子都在找自己，找原因。我接到巡视组参与迫害的消息后，想巡视组怎么迫害我们呢？巡视组不应该迫害我们呢？为什么？我在思想中问师父，忽然觉得自己明白了，是我们太指望依赖巡视组了。我想起2个月前，我听说有同修给巡视组打电话，问他们朝阳有2官员迫害大法弟子，你们管不管？他们说管，你们赶快把材料递上来。同修把材料递上去后，给那2官员打电话，他们说只要你们把举报撤了，除某2位学员外，把其他学员都放出来。同修当时没同意，要求把所有同修都放出来。听到此消息后，很多同修都很高兴，开始指望起来，有的希望把那2位主要责任人抓起来，有的指望他们把同修赶快放出来，静待佳音，观察着形势变化。旧事例看到了，一个同修这样想，2个同修这样想，很多同修都这样想，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执着，被旧事例钻了空子。我们一起来回顾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的一段法。但是关键是大法弟子怎样看问题，一个人这样想，2个人这样想不是问题，如果大法弟子都这样想就是问题。你们记不记得在1999年的425以前，中国那个总理不是曾经肯定过大法吗？425学员上访的时候，他也接见了大法弟子，而且说得很好。这场迫害开始以后，我们有一些学员因此就产生了许多常人心，就想中国大陆的那个邪恶之手，赶快让他死吧，让他倒了，好换上那个总理，换上总理我们不就平反了吗？你们想过没有，这是宇宙的法，人说打就打，人说平反就平反，人不配，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一个常人身上呢？你们是大法弟子啊，你们一个大法弟子就代表了很大的庞大的空间，人类算什么？只不过是旧势力在利用它， 把你们更大的能力给封闭住而已。怎么能够这样想问题啊？如果你们都这样想，那么旧势力看见了，怎么都有这样的心呢？这心得去啊。那我们就让那个总理变坏，宁可让他变坏，也得去你们的常人之心，是不是这样啊？旧的势力是不拿人当回事的，说杀就杀，政法中他们只执着他们的安排。写出来这件事是提醒同修，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给巡视组打电话讲真相没有问题，同修之间说什么事情也没有问题，只要我们本着真善忍的原则，基点摆正，心态摆正，没有依赖心，指望常人的心、显示心、欢喜心等等人心在里面。修炼真是太严肃了，我们真得把握好自己的一思一念，才不会被邪恶钻空子。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就是堂堂正正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什么依赖的想法都没有，邪恶也不敢钻你的空子，坏东西见着你就逃，因为你没有任何遗漏能被他抓入钻空子。当然可能还有其他方面原因，我们都好好找找，互相提醒，修去不正，提高上来，尽快解体迫害。希望同修看到此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严肃对待三退问题。近日发现，在打电话或者是上景点，如果我们讲真相到位，心态纯净时，其实三退是会很容易的。众生退出中共邪党的组织，这个生命的受应将会被去掉，而有更美好的未来。因此在讲真相上面真的需要下功夫。然而在讲真相当中，我和身边的同修发现，很多情况下同修对待三退不够严肃和规范。以下举几个例子。例一，有的同修见人主动招呼，搭上话后送上句祝福话，比如兄弟你有福呀，对方一听自然很高兴，就笑着点头，然后同修说现在大家都在三退保平安，你也退出来吧，就叫有福吧，也不解释三退具体是什么，连对方入过什么都没有问，就自作主张在纸上记上有福三退了。例二，海外有些老年同修跟随着常人自顾自地讲，同修就认为自己真相也讲全了，然后送个化名让对方记住，对方也没有明确表态，或者只是点头，或者只是微笑一下，同修就认为对方同意退了。例三，笔者见到有位老年同修一次在真相点和一个华人讲真相劝三退，也没有搞清楚对方是否听明白了，老同修给这个华人起名退党。身边另外一位同修进一步在和华人聊时，得知这位华人并没有在中国生活过，而是位马来西亚的华侨。例四，有同修同时面对几个常人讲真相时，有的常人听真相了，有的没有听，同修也没有一一确认对方是否都听明白了，然后给每一个人一个化名，有的常人则敷衍地答应一下也算退了。例五，还有些同修劝三退时说，现在大家都在三退保平安，就是抹去入党团队时发过的誓言，然后问对方是否党员，如果对方回答是，同修会说那我就帮你用某某化名抹去誓言，然后跟着说一些吉祥话，对方答应好，这样的劝退方式也没有告诉对方三退具体是什么，送化名时也未告知是帮对方是退党退团退队。让我们重温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问题时的讲法。弟子景点劝三退，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不是，如果上仙队吗，他点头，给他取个名字退队，告诉他一定要记住自己的三退名字，他说嗯，或者说谢谢，或者说知道了，请问这样算退了吗？师父，
我觉得呢，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档、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你觉得那个人只是跟你应付，那你就等于被他骗了一样吗？当然了，他首先同意退呢，这已经是一步。进一步跟他讲真相，要他真能知道，那就行了。其实三退和讲真相真的都是很熟稔的。明慧网文章也有关于劝三退不严肃、不规范的交流。例如，近日在《一定要让众生明白真相，真心三退》一文中，作者提到自己的婆婆劝三退时，对方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就算对方退了，有的沉默不出声也算对方退。有的人为了把同修打发走，说行了知道了，也给对方算退。每次作者给婆婆指出来时，婆婆还说其他同修劝三退时比她还简单。还有些教练文章中提到，有的同修并未确认对方是否听得明白，就自作主张帮对方三退，也有不问清具体入过哪项就算三退，也有并没有告知对方化名，回头自己随便编个名字。此篇交流文章希望把此问题提出，因为这些问题不光国内存在，在海外也同样存在。有时个别人做事不按法的要求做，会给整体救人效果带来很多干扰。以上个人交流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青苗的文章，注意迫害事实文章的用词和写作心态。有感于曝光文章发表后同修被报复迫害，前些日子一位律师提到，一篇揭露迫害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后，当事同修在看守所被报复迫害，律师找到那篇文章，被女子看守所野蛮摧残灌食，里面说某女警表面极其伪善，绞尽脑汁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等等。律师说这篇文章登出后，看守所就开始了对文中提到的当事法轮功学员的报复，到后来他都不绝食了，还不给他饭吃。我很心疼，我个人认为写文章时有些用词值得商榷，写文章的心态更要注意。我们的文章不应该用恶劣的语言描述有关人员，轻易概述和贬低他们的品行，去刺激人恶的那一面。我个人的理解是不能这样写，这样的笔法不能体现修炼者的慈悲。在邪恶的环境下，对打我们、折磨我们的警察，我们都是心态慈善，用尽量平和的语气给他们阐明利害关系，指出他们的错误恶行，启发他们的善行，阻止他们做伤害他人的事，而不是用恶劣的语言贬低他们。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与修炼》中告诉我们，如果发现是干扰与破坏，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对表面的人要尽量平和与慈善，因为邪恶利用人时，往往人本身是不清楚的，虽然被利用的人往往是思想不好的人或出现不好思想的人，对于另外空间的邪恶的干扰，一定要严肃地用正念铲除。我觉得揭露迫害、制止恶行的写作方法应该是阐述具体事实，不带情绪化，以点带面的用词。我在被非法劳教关押在集训队时，曾经突破重重险恶，在邪恶的黑窝内部往举报箱里投递了很多举报信，指出他们在工作过程中打人、骂人、不让上厕所等情况。我没有被报复过，反而赢得了女警的尊重和信赖，给自己开创了较好的环境。回家后，针对身边被绑架的同修，我也给相关责任人写过一些真相信，都是指向具体人和事，比如某某管教对不被监规的同修定板等。据有的释放出来的同修说，那管教还说收到信了，说 我也没把你怎么样啊，他是来讲和的。该同修被定大板，同修看得很清楚，那个管教是把信看到心里去了。这位管教曾经让很多人非常惧怕。还有登在明慧网上的曝光文章，我们要考虑很多读者对象，首先是610的人，再就是看守所、劳教所的警察，还有就是广大同修，让大家知晓这个情况的，海外的、大陆的、相互熟悉认识的，考虑的面广一些。总之，一篇文章要考虑很多读者对象，而且可以利用这个平台，让负责的610人员了解被迫害同修的多个侧面，让他们产生善心。我即便是写他们做的某个事不好，也不会用丑陋的词汇描述他们的品行，那样等于往外推人。我会引导告诉他们好的、正确的该怎么做。无论面对面讲真相，或者写文章，我认为都要具备修炼人的风范。修炼人是善化众生，不使用恶意的、丑化的词汇，每一笔下去都是救度的心。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试想一下，如果这个责任警察所长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能说人家表面极其伪善吗？不可能，我们会很友善地对待人家，给人家说明这件事的利害得失。所以写一篇文章，写一封信，就好像这个人就在面前，我们在推心置腹地说给他听。当然，有的同修说应该震慑，不过如果以怨恨的心做事，不一定能达到震慑邪恶的效果。我们在迷的空间，也分不清哪个人的过去和未来，就是尽量救度，每一笔下去都带着救度的心，效果就不一样。这是我的一点浅见，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位技术同修的苦恼。同修们请不要依赖崇拜我。我是一位做技术的同修，最近一年我遇到了极大的困扰，想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自从去年秋天开始，我出现了不正确状态，经常上不来气，觉得有很沉的东西压着。在那段时间前后，有好多同修表现出对我的崇拜与依赖。因为我被法有几年了，所以很多同修一听说我被法，马上就开始表现出赞叹和崇拜。有的同修甚至一听说我被法，马上就开始与别的同修说，谁谁状态可真好，人家都被法背了多少遍了。听到这些话的同修在见到我的时候就说，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其实我没有跟同修交流过自己在修炼中的状态，我真的不知道同修是怎么知道我状态好的。其实在修炼中，我真的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也有很多自己执着的还没有去掉的心，我感到很苦恼。到后来我走到哪儿，同修们都围着我。有一次我去同修那儿，有三个同修同时跟我说话，说的都是自己在技术上需要帮助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应对。有同修开始什么事情都找我，有的要我修 MP3， 其实我根本不会修 MP3。 同修就说我从前修好过，其实从前我只是把 MP3 格式化又重新装了一下，误打误撞 MP3 就正常了。还有的让我研究研究苹果 iPad， 说不着急，多长时间都行。还有的同修问我说，转法轮里面的某个字怎么念。 有的同修有不正确状态了，同修很愿意让我去交流交流。发展到后来，好多同修都找我，协调工作找我，手机升级找我，买手机找我，装手机找我，打印机的事情找我，上网找我，写文章找我，收集资料找我，装系统找我，营救的事情也找我，说是我行，说我状态好。我感到很苦恼，与同修交流，一位同修说，那当然都愿意找你了，因为找你放心。那意思是因为你背法，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在法上。后来我学法都有点跟不上了，我跟一位同修说，我现在学法有点跟不上了，能不能让我缓一缓？这位同修对我说，你缓不缓的，反正这么多同修都等着你呢，你自己看着办吧。回到家，我一头扎在床上，感觉自己不会动了，觉得头顶有一层厚厚的东西压着，上不来气。有的同修不断地催我，不断地催我，我希望同修们能理解体谅我一下，至少让我能有点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我真的是学法什么都跟不上了，我一边哭一边想，我要有分身术就好了，把我一个人分成八个人，我就能忙过来了。几年以前，我曾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不去小组学法，因为去了小组，发现很多事情同修们都没有什么交流，好像同修们都愿意听我说，我觉得不对劲儿了。后来我就开始自己在家学法，不去学法小组。后来觉得不去小组还是不对劲儿，又去小组学法。再后来出现了同修对我的崇拜和依赖，我到现在又有两年多没去小组学法了。在最近这一年多中，我出现不愿意见任何人，也不愿意接触任何同修，出现严重自闭症的状态，时常感觉压力极大，都快崩溃了，甚至思想中出现不想修了的想法，也出现了怨恨心，心里想，还用得着旧势力来迫害我吗？几个同修联手起来，就能把我拖下去。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被迫害了。当然了，这里一定有我要修的东西，但是真的请求同修，请别再崇拜我了，也不要再依赖我了。在修炼中，我只是和同修们一样的小小修炼者，从没有敢以技术同修的身份自居，也从没有觉得自己背了多少遍法，自己就什么都行了。在法中我应该做什么，那都是师父的安排，我也有还没有修去的心，甚至有些地方做得还很不好。请同修们不要学人不学法，对于同修们来讲，这种做法是旧势力的安排，也是在给被崇拜的同修加不好的物质。一旦被崇拜的同修心一起来，那可不得了了，其实是在害同修，同时也是没有走正自己正法修炼的路。讲出这些来，不是想指责同修们，崇拜和依赖的心真的是害人害己，同时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也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因为个人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的地方，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尽量不和特务接触和修口。邪恶可能谁都会利用，特务更加容易被邪恶操纵。我认为他们本身就是邪恶制造出的职业在人中的利用对象。也许你觉得你的肠很正，能改变特务，能使他们不干坏事甚至得救， 那只需要接触他们一次，否则邪恶会不断利用他们，表现在人中，就是他们打听你的信息交给邪恶，邪恶迫害你们，你的场再正，他也可能回到邪恶场里，到那可能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会向邪恶报告。也许他在你那表现很好，没想迫害你们，但是等到了邪恶场中，那说不定会干什么事，会说什么，会被邪恶怎样利用。你能保证邪恶每时每秒都不附体他，不利用他？大法弟子都有时糊涂被邪恶利用，何况一个特务？你不断接触特务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你喜欢人中的什么？有什么执着被他们捉住？是你不断喜欢接触他，你不断接触他，对他也不好，使得邪恶利用他犯罪，最后导致他可能因为犯罪太大，不能得救。你考虑他也不应该接触他啊。有的人被邪恶间隔后，邪恶封锁他的一切联系渠道，经常是发信息别人也收不到。QQ、微信这种被邪恶利用的工具更是，邪恶让你发的信息只有特务能接到，你一切发的东西除了特务别人全看不到，所以你联系人只能联系上特务。这种情况好像大陆也不少，邪恶不让你接触特务以外的其他常人。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坚持去农村集市面对面救人。今年七月份，我们县城几位同修组成一个小组，长期坚持去县城外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偏远山区通大客车的农村集贸市场，面对面的向农民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一是大面积的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所以事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有城里资料点同修制作好每次要带的真相资料，用自封袋封好的真相传单、真相期刊，用塑料袋装好的新年吉祥娃娃台历和大法真相护身符，并备好下次所带的，安排好城里部分同修发正念，清理所去集贸市场的空间场，加持去的同修。我们用中学生使用过的弹性好、撑不坏、装得多、不显眼、携带方便、背着还省力的大书包，一个可装下真相台历40本左右，这样一次去一个农村集贸市场，9人就可以带去200到400多本，再加上小护身符等真相资料，大约半天时间，小的集贸市场劝三退人数可达100多人，大的集贸市场劝三退人数可达300多人左右。同修们分好工，有发资料的，有讲真相的，有记名单和三推内容的，否则集贸市场人多密度大，送讲劝三个环节把不过来，一次性的给每一个人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把对方救了，一两分钟就得完成。为了避免讲不到位和讲不全的问题，我们送真相台历、真相传单或护身符之前，主要给他们讲清大法的基本真相和三退真相，让他们明白为什么三退保平安，告诉他们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回去详细的看台历上的内容和真相传单，最后叫他们记住三退用的名字和退的是啥，就完成了。我们每次去一般都是背上真相资料，趁早搬大客，一个多小时赶到农村集贸市场。开始时，由于来得早，集贸市场只有摆摊的，赶集的人还很少，所以思想有点压力，担心背来的资料多，送不出去，救不了多少人。可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情况就变了，好像是他们事先约好了，呼啦一下，人都来了。我们按事先的分工，忙而有序，不漏讲一个有缘人，大约两三个小时，送、讲、劝三个过程，就都顺利的完成了。在农村集贸市场，师傅安排来听真相的人，来一茬儿听过后，又换一波人来听真相， 看到众生非常渴望听真相，要真相资料，我们带多少资料都不够用的场面，以及众生渴望三退的那个迫切的心情，我们都遗憾自己背不动，带不了那么多资料，遗憾自己到农村集贸市场讲真相来晚来迟了。人多的大集贸市场得去2到3次，城里有车的同修知道我们去大集贸市场带不了更多的真相资料，就主动放下手里的活，开车把我们送到所要去的集贸市场，配合到位。一次我们在某镇集贸市场给退下来的一位副镇长讲真相，三退后送他一本真相台历，他就离开了。可过不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说刚才拿的那本台历在道上给别人抢去了，所以回来还想要一本。给他后他说，我是退下来的副镇长。这时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接着他问我们，这精致的台历一本少说也得几块钱吧，你们发那么多得需要很多的钱，这么多的钱是从哪来的呢？但我们说，这都是我们修炼人自己拿钱做的，为的就是让世人明白真相而得救。他当时就说，如今社会人们都是利益为上，谁能舍得了自己拿钱做台历摆给大家呢？你们修炼人能做到这一点真的是了不起，我从心眼里佩服。我们每次去农村集贸市场送资料讲真相劝三退之前，多数的时候都有邪恶因素的干扰，不是下大雨就是刮大风，不是这位同修出差就是那位同修出差。当我们和城里发正念的同修同时发正念解体邪恶因素，结果干扰的假象立即就消失了。虽然每次去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扰假象，但是每次又都是正念的解体干扰，顺利的去，顺利的返回。目前3个月过去了，我们先后去了15次农村集贸市场，劝三退的人数至少3000人左右，收到的效果非常明显。与此同时，我们个人修炼在心性上提高了，法理上也升华了。一，去掉了分别心。我们在集贸市场讲真相，没有了在城内挑人讲的那种分别的人心了。因为集贸市场人多，密度大，客观的环境没法挑人讲，只能挨着讲，讲完这个接着讲下一个，这样一个集一个集讲下去，才发现我们的慈悲心渐渐的出来了。如今我们讲真相劝三退，就特别乐意去农村集贸市场讲真相劝三退，一到那里就像在家里一样，看众生都是自己家里的亲人那样亲，从心里想把他们快给救了。他们对我们也特别的亲热，连集贸市场附近的饭店的店主都跑过来说，你们发完后都到我饭店坐一坐喝口水。二，怕心没有了。刚开始去农村集贸市场面对面的送资料讲真相劝三退，还真的有点怕心，可是真的面对面的讲起来之后，什么人心也没有了。面对芸芸众生等着你讲真相劝三退，当时只有一颗快点把他们救了的心。三，责任感增强了，知道珍惜自己所做的。当我们去百里以外偏远山区农村集贸市场讲真相劝三退时，发现那儿没有大法弟子，人们没有听过大法的真相，当时就想到了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这次不来，他们不能面对面的听到我们给讲真相，那他们很可能在法阵人间时被淘汰，那该有多么的遗憾。今天我们来了，他们听到真相三退了，得救了，这是我们尽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也不留下遗憾。所以我们十分珍惜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才有机会做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才有机会救他们，方知这也是在珍惜自己所做的。四，体会到向内找是法宝。当时我们也遇到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误解抵触的人，我们都不动心，反而很自然地想到向内找自己，知道他是被邪党谎言堵害了，是我们来救他救得晚，如果我们早做他明白了就不会这个样。于是我们真正慈悲地给他讲，中共就是靠造假造谣诬陷谎言欺骗民众起家的，一直到粒子运动都是这样做，尤其是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栽赃法轮功，让民众仇恨法轮功。当民众认清他的本质之后，如今都纷纷的三退了。 我们用善的能量破除了邪党灌输给他的谎言，使他打开了心结，真的明白了，人就转变了，不仅接了真相，还做了三退。这就说明，只要我们自觉地向内找，众生就会变。最后，我们发自内心的要告诉未走出来的同修一句感慨的话：同修们，我们走出来，去农村面对面的讲真相，真的不难。
下面请听未署名文章，抓住隐蔽的思想活动。黄金的品味在于它的纯度，杂质越少，纯度越纯，品味越高。我理解，修炼人的境界在于他思想纯净的程度，杂念越少，正念越足，境界越高。炼金是要用猛火，因为最后的杂质要在更高的温度下才能分离开。修炼要在各种磨难中锤炼，才能使内在的隐蔽的更深的杂念暴露出来，去掉它。所以修炼一定要注重自己的思想活动，遇到各种矛盾、是非、磨难，第一念是怎么动的就很重要。所以一定要严格的检查自己的思想活动，把不符合大法要求的观念剔除掉，唯此才能不断地纯净自己，提高层次。但是修炼人的困难在于人的各种观念非常的复杂，再加上情欲和利益的干扰，那么往往在很多时候看不清自己。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人的狡猾的思想还会掩盖。如果一个修炼的人不能够坦诚对待自己遇到的矛盾，而用各种借口在推脱自己的责任，那在修炼上就是难上加难。虽然有的时候矛盾表现的不是那么的突出，但是那个心理的活动可是非常的多，那就是修炼的好机会。在此重点谈一些比较隐蔽的思想活动，因为最近自己在这方面感受比较多。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此问题。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和妻子发生矛盾，第一次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事后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有争斗心，互相之间不服气的心，还有坚持自己的心。找到之后心想，既然错了，那么就和妻子道歉吧。但是内心深处有一个障碍在阻挡我，感觉道歉很没有面子，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不想认错。如果用法衡量，知道错了就坦诚的道歉，这个并没有什么丢人的，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才是修炼人要做的。谁都会犯错误，关键是要勇于承认错误，以后改正就可以了。谁不犯错误呢？但是人的观念会阻碍自己同化法的要求。这里再谈一点更深的思想细微的活动。这个事情到底是道歉还是不道歉呢？心里想道歉，又怕他再批评我一顿，感觉直接道歉还是很难。因为他要是还是面若冰霜的话，那就缓缓再说。如果他要是对我态度还好的话，那就道歉。大家看到这儿可能都笑了，这个人思想怎么这么复杂？对呀，自己的思想活动就这么复杂。这个道歉是有条件的，你对我好一点我就道歉，如果还是凶巴巴的，我就暂时不道歉。第二天中午回到家，妻子已经做好饭了，心想，哎呀，他也缓和了，那么就道歉吧。同时把自己的心理活动讲给他听，他也表示接受理解。这个道歉其实严格的说是不够标准的，明知道自己错了，本来就是应该道歉的，还加了一个先决条件。 这是个有条件的道歉，所以不符合大法的要求。这等于是自己的修炼提高是有条件的，所以不够标准。第二天晚上，我心想不要再坚持自己的想法，否则就是矛盾重重，就按照他的思路来管理，放下自我。结果陪孩子写完了作业，以为没事了，没想到他检查作业，发现孩子有几个字写得不好，要求孩子改正。结果孩子说了一大堆话，就是不想改。这一下又把他惹怒了，加重惩罚，要求孩子全部重写。孩子又到我这儿来求援，我一看如果我要坚持不用重写，那么两个人又要争吵。我心里知道他的处理不符合了自己的想法，但还是想不要和他发生矛盾，告诉孩子就听妈妈的，擦了重写。孩子没有办法，哭哭啼啼的去重写，妈妈还在一边大声斥喝。然后我在隔壁房间就想，这个矛盾应该去掉我的什么心呢？我先不动，如果孩子要是坚持不写，妈妈拿他也没有办法，到时候作业完不成，他还会来求我解决问题，那个时候就证明还是他不对，所以我不动。这里我想说的就是自己的这个不好的思想观念，表面上我不动，人没有动，嘴里也说你要听妈妈的话，但是心里并没有真正的认同，这个心在动，而且动的不是好的念头，内心深处不认同他的做法，不是和他坦诚的交流，而是想我争不过你，那么就想暗地里看你的笑话，等你收拾不了局面的时候看你怎么收场。因为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孩子就是不写，妈妈气得躺在那儿，然后我来收拾残局。自己静静地看着自己的思想深处细微的变化，一点点都没有漏过，仿佛我已经跳出来看着这个假我的表演。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去认识，大多数只停留在表面的行为上，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这次我真正地感到自己是在这个事情中修自己，没有浪费这个机会，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虽然表面没有动，但是自己还是有不服气的心，口头的顺应，内心并不认同，继而想看别人的笑话。最近在这方面的感受比较多，真正的感觉到修炼不是表面的花架子，你做了多少事，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你的思想到底有没有升华上来，这才是修炼的本质。最近的经历也让我更加深了对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一段讲法的理解，在此和同修们共同学习。可是你动什么念头，那神不在看吗？你说你修炼，什么是修炼呢？给人看见那是修炼，那是假的。你那思想怎么动的，那才是真实的。那谁能看见你的思想呢？你们同修之间互相能看到思想活动，他只能看到你思想带动下的外在表现，但是你根本目的是什么，他还看不见。谁能看见？神能看见，师父的法身能看见，宇宙无量无际的生命都能看得见。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是不生气的。人在生气时，总以为是自己在生气，别人惹自己生气了，什么事让自己生气了。可是在我刚准备修炼前遇到的一件事，让人感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事情经过是，那时我正在某城市一个打字复印铺做事，一个周末快吃晚饭时，来了一对夫妇，急需打一份资料，因为其他打印铺都下班关门了，就找到我这里。 因为晚上我就住在这儿，所以还开着门。其实打字员早走了。我说我不是打字员，我打也可以，速度比较慢。打不打？他们让我打，一边看我打，一边喋喋不休地指责，这个字打错了，这个字又打错了，你怎么打的字呀？你怎么对得起你老板给你的工资呀？你快点打呀，快点呀，我急着用呢。吵到我打字都不安宁，我有点生气了，我又不是打字员，我义务为你们打，你们还挑剔什么呀？但我没发火，耐着心解释了一下，这只是初稿，打错字是正常的，等一下都会改的。他们像没听见。过了一两分钟，女的又心浮气躁，喋喋不休起来。男的说，你有没有水？我洗个手。我指一下里屋，桶里有。男的就去洗手了。女的继续不耐烦地说个不停，各种指责，各种催促。我忍了又忍，越听越气。一抬头，看见男的在我刚提回的一满桶水里洗了手，出来了。这水是从外面提来煮饭的，我让他用瓢舀，那瓢明明在那里，他怎么这么浪费呀？我想，我觉得我快要爆发了，但还是强忍着气，继续打字。男的过来，又加入继续挑剔催促的行列，两个人在我耳朵边一直呱呱呱呱呱呱吵个不停。我再也忍不住了，转身把稿子递去，我不打了，你们自己找人。两人一听，暴跳如雷，可能是真的当天急着用这稿子，而现在除了我在这里之外，再没有一家打印铺开着门了，所以无可奈何，就指着我的鼻子拼命骂我以泄愤。我也很委屈，我没有骂他们，我只是大声争辩，双方都极度委屈，极度愤怒，吵得听不清内容。突然有一刻，我看到那男的脸上扭曲的五官，心里想，一个人为一件事情气到这种程度，面目扭曲，真是可怜可悲。就在这一刹那，我突然感到好像一只无形的手将弥漫在我胸腔那么大范围的一团气体一下子拽走了，明明白白的感觉，而瞬间我刚才的一切气恨，一切委屈全都没有了，一丝都没有了，胸中那团怒火没有过程的消失了。这感觉心里十分的悠闲清静，对于面前狂骂我的人也没有一点生气的感觉，一句回话也想不起来。那两人见我这样不回声，怒气也迅速平息，然后骂骂咧咧走了。回过头来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有多少人为了一口气活着，受不了就吊死了，真的是这样啊。通过这件事我发现，人在生气的时候是一团弥漫物质，有大小范围，对人的控制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反应，你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就一点都不会生气了，心里很舒服，所以那个怒气是外来的，不是组成我们生命本质的一部分。怒是七情六欲中的一个成分，这样看来，七情六欲也都不是组成我们生命本质的成分呢？七情六欲不就是组成情的成分吗？而情是高层神为三界内的人造的一个低神，我们正法修炼者要脱离情的束缚，修出慈悲，所以我们修炼中一定要分清自我。其实我修炼数年后，有一次正在跟同修赌气时，突然想起当日的这一幕，就马上发出正念，生气的不是我，我是不生气的，用力排斥生气的感觉，也是一瞬间，像当初那一幕一样，那个本来很生气的感觉瞬间就没了，没有过程的消失了，心里立刻很悠闲舒服。所以我们修炼人不能生气，不能任由情带动。师父在精进要旨正性中讲，法轮是宇宙从宏观至微观一切物质之法性的体现。突然想到，人的身体与思想也是由宇宙中很多物质构成的。想到一个问题，当我们修炼人表面为做正实法的事而各持己见，相持不下，以致动怒争执，各种常人情绪心态行为大爆发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刻的修炼者身上 是不是正体现出这个生命从宏观至微观一切物质之魔性的体现，跟法轮的特征好像正好相反呀。这让我想到破坏大法的魔和旧势力最后那个生命的特点，觉得这个状态中的我们修炼人好像跟他们是一伙的。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旧势力不但对修炼人实施毫无人性的灭绝性迫害，而且把大陆各种骗人乱象推到极致。前几年是赤裸裸的传销，现在演变成了各种经过包装的传销，比如 P2P、炒股、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理财等等。目的不仅是为了骗钱，旧势力更利用贪婪之心在毁灭人。就目前大陆的情况来说，凡是打着 P2P 互联网金融由头的金融投资、融资、贷款，不管花样再怎么翻新，绝大部分都演变成了一种骗人的工具。易租宝是2014年7月成立，2015年12月被查封，曾经在携党央视、安徽卫视、各地的飞机场等大力做广告，实际集资500多亿，涉及全国投资人约100万人。携党央视为什么会大力为易租宝做广告？那不就是携党的央视在背后纵容和撑腰吗？还有云南昆明的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其实就是当地的地方政府在主导和纵容这场大骗局。说白了，其实就是携党的因素。江魔头那一派参与迫害的那些贪官污吏在主导，在纵容这些一个又一个的金融骗局，而且 P2P、炒股、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理财这些乱象背后都有庞氏骗局的影子。那庞氏骗局说白了就是拉人头，那如果牵扯到拉人头，那实际上就属于传销了。选自文章《潜意利益之心与大陆 P2P 炒股互联网金融》。第二天早上，我正准备再去了解被绑架同修的情况，就接到一个短信，是以参与营救的同修发的，建议我去找某某某同修打听情况。看到此信，我的人心就上来了，心就很不舒服，还想又在耍奸，有不安全的就叫别人去，自己就不主动到第一需要的地方去。这一念一出来，我马上意识到是不符合法了。是想起间隔作用，要转变观念，朝正的方面想。同修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是在关心他人，关心整体，心性达不到不能强为，应该包容理解才符合法。另外，我是不是也有想把不安全的因素留给同修的心呢？无论怎样，这不正是检验我的心性的好机会吗？是我应该要有更大的包容心才行了。把心归正后，我坦然地出了门，到同修那里，被绑架同修的家人也到了，他带来了好消息，被绑架同修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已经正念回家了。于是我立即把同修回家的消息转告了本地参与营救的所有大法弟子。整个过程中，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修炼人做的事一定与修炼人的心性是密不可分的。选自文章《转变认识，扩大自己的包容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